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华儿姐姐。小朋友，我们常听到瘦身这两个字呢，瘦身呢顾名思义啊，就是呢通过各种的方法去减少体重啊，包括呢可能饮食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透过行为的改变啊，甚至可能会用医疗的方式啊，让我们达到这个瘦身的目的。但瘦身呢其实是为了要改善我们的健康嘛，对不对？而且呢要降低疾病的风险，提高我们的自信心，还有生活品质哦。所以如果瘦身过了头呢，恐怕对我们的健康还有对我们的生命可能都会构成威胁哦。那通常我们听过的瘦身方法包括了刚才花儿姐姐说到的饮食控制，还有运动，还有行为改变跟医疗干预哦。那花儿姐姐建议呀，就是如果真的有人要瘦身的话，一定要循序渐进，而且要注意安全，寻求专业的协助哦。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这一本书，叫做《韩卫》哦。那《韩卫》呢，这本书它最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韩国人他们所吃的东西，韩国人呢他们的一个胃呢，去了解韩国这个社会哦。好，那花儿姐姐呢，今天要继续读给小朋友听的是在《韩卫》这本书当中的瘦身又整形的铁饭碗的内容给小朋友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段的文字内容。瘦身又整形的铁饭碗，吃过韩国料理，喜爱 K-food 的台湾读者，想必对于餐桌上的扁块都会印象深刻。但是可别小看在旁边的不锈钢碗，它也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虽然说在四季分明、冬季下雪的北国，磁铁饭碗能够对米饭提供保温的作用，但是为何韩国人会如此偏爱这种铁饭碗呢？如果仔细的观察，我们还会发现韩国大街小巷的餐厅内的饭碗尺寸几乎一致，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跟1960年代后期韩民族刚结束了常年内外战争，实行了白米配给的措施，以及汉城市就是今天的首尔市长梁铎植他在1970年推出的饭碗尺寸的命令有关。众所皆知，韩民族在1945年终于脱离了日本帝国长达了35年的殖民统治，而理所迎来了民族的光荣，重建了家园之客。但是1950年代却紧接着发生了同胞相残的韩战，而此战呢，一打就是三年之久。韩战对于韩半岛的经济、疆域、社会安全与人民性命等各个层面都造成了相当的损伤，除了酿成如今南北韩两国暂时以北纬38度线停战之外，数万的家庭也因此离散。而根据了曾经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主任，以研究了韩半岛议题而知名的学者布鲁斯·卡明斯，他指出当年涉入了这场长达三年之久的冲突国家，包括了南北韩、中国与美国等，总共超过了400万人的伤亡，其中至少200万人是平民，而军民的比例远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越战来得高。美国共有36940人在战场当中丧生，92134人在作战的时候受伤，而事隔了数十年，仍有8167人被列为失踪者。韩国有132万2836人受伤，而其中死者是415004人。其他联合国盟军的伤亡合计了16532人，其中死者是3094人。估计北韩、朝鲜伤亡达到200万人，其中包括了约100万平民，还有52万名的士兵死亡。另外，中国也有90万名的士兵丧生。这场的战争悲剧在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只是恢复了原先状况，并且只靠着暂时的停火来维系和平，韩战的悲痛不言可喻。战后来到了1970年代，当时由集权铁腕的朴正熙总统执政，韩国全国上下一心为了汉江奇迹而努力，政府苦思如何解决粮食供给不稳定的状态，在制定了配套政策来降低了白米需求量之时，注意到了不锈钢的饭碗，于是以之作为国内米饭粮的一个统一粮具。而在1973年1月，由总统任命的首善之都汉城特别市长梁铎植正式的推出了标准分量的国民菜单，一方面选定了模范的大众食堂，一方面刻意的改变了饭碗的器具，推动了统一尺寸的不锈钢饭碗，而取代当时人们惯用而尺寸不一的石锅石器。当时汉城市所推出的不锈钢碗的尺寸统一为内径 11.5 公分，高 7.5 公分，比起沉重的碗身的石锅轻巧了许多。然而吃饭皇帝大，一开始严格遵行的业者少之又少，所以中央政府从1974年12月4号开始又再度的颁布了行政命令，禁止餐馆贩售石锅饭，而且规定店家只能够把白饭装在不锈钢碗内销售。 1976年，石仁汉城市的市长具资春再度的向餐饮协会重申命令，强制规定从7月13号开始，得将米饭装在不锈钢碗内贩售。有趣的是，此时不锈钢碗的尺寸又被瘦身为内径 10.5 公分，高6公分，而且严格的规定，饭量最多只能够装到了饭碗的1/5。五年之后，中央保健社会部又宣布1981年的1月开始，将汉城市制定为不锈钢碗的一个规格，扩大实施到全国。除了西式与中华料理等这些异国的餐馆之外，所有传统的韩国料理餐饮业者都必须要使用政府新规定的尺寸饭碗。上个世纪的不锈钢的饭碗尺寸就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初期。
Thank you.
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韩国他们这种不锈钢的饭碗的一个由来，哦，真的是很有意思哎。不过我觉得那个过程哦，真的听起来也是让人觉得蛮紧张的，因为呢都是在发生这个战争的状况之下呢，哈，最后就统一了这个饭碗啊，而且还规定了大家都一定要使用这个不锈钢的饭碗啊。那到今天呢，你去韩国可能你都还是可以吃到好这个不锈钢的饭碗，它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物哦。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读的另外一篇呢是跟疫情有关的。小朋友还记得疫情吗？好，在多年前我们呢就是 COVID-19 这样的疫情呢就改变了很多的一个习惯啊。那在韩卫的这本书当中也有写到疫情呢改变了当时的饮食习惯哦。花儿姐姐就读这篇给小朋友听哦。疫情强行的改变了饮食习惯。2019年底开始肆虐全球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19， 它蔓延世界超过了三年才逐渐的趋缓。而今日当我们回顾疫情扩散期间的韩国，当地因为抗疫之故饮食习惯也受到了冲击，而如今共饮还有共食就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诚如前面所说，韩国人爱喝酒，饮酒风气兴盛，而论起了韩国的饮酒文化，不仅是不能够自己酌酒，也是少数的独饮，而还有所谓的酬酌。酬酌是韩国人呢独特的饮酒文化，也就是呢当长辈，比如说上司还有老师等，他递空酒杯给晚辈的时候，后者就得恭敬的用双手给接下，而后呢等待对方把酒给倒满，接着要维持侧身转头一口气的喝完后，立刻的用手还有袖子或者是纸巾擦拭刚才嘴唇碰触的一个杯子圆处边缘，再交还给酒杯给长辈，并且为他酌满酒。换句话说呢，酬酌就是指在酒席之间的一个传接酒杯之意，而酬呢就是指主人呢向客人劝酒，而酌则是呢客人为主人来酌酒回礼。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是常在韩剧里面的会食，就是公司聚会的场景中看到，或者是去韩国生活也都曾经遇到。但是在疫情爆发之后，这种酒席上的主宾尽兴的一个传统饮酒的文化酬酌却是饱受批评，理由就是在于新冠疫情的病毒呢都是借由口鼻飞沫传染，而酬酌的酒杯呢正足以成为了疫情的破口。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当时任职在国立首尔大学医科的金正福教授就曾经在1972年的5月18号东亚日报上看到了一篇不传酒杯的文章，去批评了酬酌。而文中呢提到了上班族每到了下班时刻总是会接同事呢不忙的话下班就来喝一杯的这样的一个邀约电话，而赴约酒席上呢只要有三四个人一起喝酒，一定就会有人发生呢被传杯而强制灌酒的一个场面。而更为重要的就是金教授说，这个酬酌文化呢有不卫生、不经济、不合理等这个三个坏处。众人呢在传接酒杯的过程里面，一拿一喝一擦一倒酒，容易把细菌还有疾病传染给对方，实在不卫生。而且因为气氛的关系，酒酣耳热，不知不觉就容易过瘾，造成了宿醉这些弊病，也容易花费聚餐的酒钱，有害无益。所以呢两则不经济，最后也是最为严重，就是如果席上有酒品不好的人，确保不会发生酒疯而跟人滋生口角或者是拳脚相向，造成不合理的后果。所以金教授总结这三项可以为是酬酌之弊，呼吁民间呢是要好好重新来省思这样的一个饮酒文化。今天回头看这个建议可说是真知灼见，而在严峻的疫情影响之下，当地的酬酌情况已经是锐减许多。而另外一方面，韩国共食的文化也在这一次疫情下是深受波及，而韩国人用餐的时候缺乏了使用公筷母匙的习惯，有许多到韩国留学的学弟妹对于韩国人用着自己的汤匙与人共喝一大锅汤，或者是伸手持筷来夹取对方碗内的 菜肴，以及呢多双筷子同时翻动了烤肉盘上面的肉片，这些风俗深感不惯。但是呢，就我来说，在异国生活理当尊重当地文化，入境随俗本来就是基本生活原则，如果是在太平之际能够跟韩国人韩国朋友共识，也算是互表友谊以及信任的社交礼仪。但是不幸的是，遇上了全球疫情大爆发，这个文化恐怕有害于防疫成效。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被指示着跟随你，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想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读的韩卫这本书当中啊，就分享了就是铁饭碗，然后还有疫情呢改变饮食的习惯啊。其实讲到这个疫情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还是心有余悸啊，因为这个疫情三年的时间啊，真的就是改变了好多好多人的生活哦。那么现在呢，其实虽然这个疫情已经过了，可是呢这个新冠肺炎呢其实在很多地方还是持续的在升温啊，特别呢是六月底到七月初呢还可能是一个高峰期啊，所以呢就会鼓励呢大家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可以的话就是要打疫苗哦。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那个试剂啊，也就是说你不晓得你到底是不是阳性啊，那你真的是不是 COVID 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不管怎么样，花儿姐姐都希望小朋友每一天呢生活都要正常，饮食要正常，身体呢一定要健康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